好，我们继续来搞清楚龙树破一切法的思路。简单说呢，两大步，两大步就是八个字：先破自性，后破名言。为什么要先破自性呢？因为我们一般老百姓啊，都说我看见这个东西了，我看见自性了，我看见就是它本身。就好像我看见老王了，他亲自来的，他就是他本身，我看见了。我们都说看到他本身，看到他自性了，所以第一步呢，先得破这个叫常识性的错误，就是你看不到任何法的自性，这是第一步。第一步逼得他，这一步很难的转变啊，就是人们都认为我看见客观的外界世界了。现在你要逼成什么呢？就是你所有看见的、听见的、感觉到的跟想到的呢，全是你自己独有的主观感觉。你原来完全生活在一个自己的感觉的世界里头，就好像你做梦一样。你在那儿睡着了，你见到的所有人、见到所有房子、所有的山河大地，全都是你的主观感觉，都在你的脑海里，没有一点点客观存在的东西。我们现在认为的现实呢，就跟那个梦是一样的。你现在感觉我看见世界了，我看见好多人、好多楼房，实际上呢，你根本就没看见，你只看见了颜色，这个颜色是在你脑海里制造出来的，你听见的声音也是你的脑海意识制造出来的，跟你在做梦啊是完全一样的。你现在的感觉跟你做梦的时候感觉完全是一样的。所以第一步呢，先要让他承认什么呢？就是说你除了你的眼睛跟大脑制造出来的一个你的颜色，制造出来你的声音、你的感觉跟你的想法之外，完全你生活在自己的主观感觉当中，你看不到除了这个主观感觉之外的任何一点点客观存在的东西。第一步先要让他认识到这儿，这一步啊就证明了什么呢？我们现实跟梦是一样的，没有区别。这一步是为了证明什么呢？就是告诉你说你看不到自性，看不到任何法的自性，你看不到那个法的本身。你说这个法存在完全是你猜的，你说这儿必须有一个东西我才能看见这样的颜色、听见这样的声音，你必须让他承认，就是说你感觉到的完全是自己的感觉、主观感觉，客观的东西你一点都没看到。这就破掉了，就是说你猜的那个自性有没有，现在呢搁置放在那儿，你不没有证实。第二步呢，就是本来到这一步啊，要按照这个人如果讲理的话，就已经这讲完说你没看到自性，你猜的自性你得等你什么时候看到才能证实，结果他就永远看不到，他这个话就永远证实不了了，永远说不出来了。这第一步龙树已经完成任务了。为什么呢？龙树是说你这一切法呀是空如梦，你这一承认说这面前跟梦一样，你猜的那个自性又证实不了，这就已经把这个法都破掉了。本来到这儿就像那个我们刚才说那个就是十二门论的首诵，你看龙苏就是这意思，说众缘所生法都没有自性，如果没有自性呢，怎么会有这个法呢？就已经破完了。说那后边为什么还有问题啊？那光把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这句话讲完不就完了吗？就是因为我们人呐，下边他说我虽然看不到自性，但是呢我能用理论来证明它必须有自性，这个自性必须存在，我才能看到现在的这个如梦的这个东西。他非要说他能证明，所以后边他就会提出很多证明来。这个我说过，没学佛的人呐，他就认为我有千万条理由证明一定这个东西有自性，一定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是铁定的，不能动摇的。 所以这些人呢就会向龙树呢来证明说这个自性一定要有，物质一定要存在，色一定不能是空。他提出一条来呢，现在第二步这个龙树的任务就变了。他现在是什么呢？对方要用语言来证明，逻辑来证明自性是存在的。现在龙树的任务就是把他这个语言破掉就行，就是说你这句话说的是不能成立的，就是说你的这个定义，或者是说你起的这个名字，或者是说你说的这句话呀，本身是自相矛盾的。龙树就采取这个办法，就刚才我们下边讨论的，就是说你比如说他说时间一定是客观存在的，龙树就说你给说一下为什么。他说那第一步就是先得给时间下个定义，哎，说时间是什么什么。然后呢龙树就说你这个定义啊就是自相矛盾的，就是不能成立的。就刚才我们说的时间是有长度的，说时间是有长度的那个最小单位，你最小单位它也有长度。龙树就说你这个时间是有长度的，你这个时间就不可能实际存在，它就只能存在我们脑子里。为什么呢？因为你一个有长度的时间它不能同时存在那个长度，它只能存在一个点上，它不能存在两个点上。哎，这样就证明什么呢？龙树就是说你这个时间定义啊只可能存在在我们脑子里，哎，有长度的一刹那只能存在在脑子里，它不能存在在现实当中。这一下就把就是时间不可能是实际存在的就给它推翻了。就是说龙树就用说他这个找他这个语言的漏洞啊，就把他的定义把他的说的话全部都说你这个话就是不能成立的。破这个有什么用呢？就是说你要证明一个东西客观存在，你首先你说的这个证明过程得没有逻辑矛盾，得说的就是合理，你才可能那个东西存在。你要是连你的定义连你的话都是自相矛盾的，他怎么可能证明那个实际存在呢？龙树第二步就是破他的语言，我们叫破名言。他是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实际上是很容易达到的，但是我们人不信，我们人就觉得这物质真实存在，我怎么可能证实不了存在呢？哎，我们人就是这个被邪见啊给骗了，所以就相信这种不可能成立的这种理论。结果呢一认真一辩论，什么话都说成立不了，什么理论都成立不了，最后没办法只好服了龙树。所以龙树是这样两步。你比如说我给那个讲那个世界真有什么时候，就是在这个哲学里头啊有这么一个难题，就是什么呢？叫做哲学的耻辱。什么叫哲学的耻辱呢？就是古今中外大哲学家，非常优秀的哲学家才想到这一点。他说这个哲学啊有一个很大的耻辱，什么呢？我们明明知道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可是我们理论上就证明不了。他说我们要这哲学有什么用啊？连这么明明白白的大家都知道的真理我们都证明不了。哎，我再说一遍啊，他们说我们明明知道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可是我们哲学上啊就证明不了，就唯心主义就推不翻。他说这是哲学的耻辱，说你哲学还能干什么呀？你还去证明那个非常玄乎的理论，那就甭提了，连这么明显的事实都证明不了。结果那个北大那个教授叶绍勇一句话就给把这个笑话捅破了，说你既然知道没有任何办法证明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你凭什么认为物质明明知道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就是说你明明知道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证明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你凭什么说我明明知道物质是客观存在的？愚痴嘛，就是，是不是啊？人们就这么可笑啊！你知道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证明物质的存在， 然后你又说我明明知道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不是混蛋吗？这不是混蛋吗？你凭什么明明知道啊？没有任何道理吗？所以我们人呐，愚痴得很。佛说众生无明，没有智慧，这简直是太是大实话了。那哲学家自己说的。
我觉得老师他说明明物质存在，他是从感觉层面的说。
哎，对。
我觉得你要破，可能就得从两个，就感觉层面破，理论层面，这两个不同的层面都得破。
对对对，所以龙树就是要分两步嘛。第一步就是先破他这个明明，他就说我都看见桌子了，你还说桌子没有？这第一步就是龙叔说什么呀，你没看见桌子本身。哎，这就是第一步破那个说一切法你没看到它自性。对，所以佛法破一切法就是两步，两步破的都是我们凡夫的非常叫常识性错误。第一个错误就是我们认为我们看见客观存在的东西了。哎，佛法就是说你没看见任何客观存在的东西，你看见的东西全是你的主观感觉，跟你做梦一样。哎，你梦里头看见的都是你自己的主观感觉，没有一点客观存在的，你现在跟梦里头完全一样。所以第一步破掉，他说我看见自性了。哎，然后他就还不服，说我虽然看不见自性，看不见这个桌子本身，哎，我只能看见它的反光，只能摸到我的感觉什么。但是呢，我能证明它必须有这个自性。他认为他能用理论证明。这是第二个常识性错误。很可笑。但是你跟他辩论的时候他很认真，你也得装作很认真呐。所以龙树就在那儿，好，你来证明吧。他就，所以这个整个龙树写的论呢，都是对方说有生有灭，龙树就说没生没灭。哎，证明对方说的最后没办法了，说哎，你们有一有多，哎，你看这个是一那个是多。哎，龙树又来证明你有一有多也成立不了。然后说有来有去，你看这个人来了那个人又去了，龙树又来破他有来有去。就是他用很多说证明这个东西实际存在的理论，龙树呢就来破他这个理论。但是我们容易误解的一点是什么呢？好多人呢不知道这两个步骤，在这个说比如破有来有去的时候，他又把那个自性第一步又给推翻了。他说我看见这个人来了，你还说没来，这个呀又倒退回去了，就是等于第一步还没辩论，然后龙叔还得倒回去跟他说什么呀，你没看见这个人来，你看见什么了？你看见好像是一个人来的颜色，哎，听见好像是一个人来了的声音，哎，又得去讲前面那个道理，就是说你梦里头也看见一个人来了，是吧？也看见颜色了，也听见的声音了，有没有一个人来啊？没有。那你现在还是看见他颜色，听见的声音，你判断有一个人来，这个是不能成立的，证明不了的。你现在要是在梦里头呢，你怎么证明？是不是啊？你要是看见水里的月亮呢？你要看见远处马路远处的水呢？你不能说我看见颜色听见声音就是有那个东西，就是有自性。哎，又回去破自性。然后他说好，我没看见那个人，但是我看见他颜色了，那这他就应该是来了。哎，然后就是用语言来证明，用这个理论来成立。所以第二步啊，龙树只要给他说什么呀，你说的这个话是自相矛盾的，你连话都说的不对，他可以把你所有说的话都给你挑出他的自相矛盾来。挑到什么程度，我就告诉你说，我们人所有说的话呀，最后都可以把它的本质归结成一句话，就是说你的这句话就是在说有一个方的圆，有一个不是人的人，哎，有一条不是狗的狗。就是说我们所有说的话呀实际上都是自相矛盾的。龙树能就有这个本事，他就说你说的这话自相矛盾，话都不能成立，你怎么能 说我理论是对的，我能证明这个这些东西有自性。所以第二步啊，龙树就只要破那个话就行了，就是说话都不能成立。所以分两步，大家一定要注意，你把这两步听懂之后啊，龙下边的论就看懂了。我们为什么现在把龙树的这个思路现在才推出来，这是因为前边的知识啊，让我们现在有可能听懂他这个思路了。我们为什么不往下讲，就是因为我们卡在那段了。就是龙树说，你用蒲草编出席子来啊，蒲席是一体，这个话我们人是不能理解的。蒲草是蒲草，编成席子来就是席子，这不是一个东西啊，怎么他说是一体呢？到这儿你就听不懂了。所以呢，你必须要明白他这个思路，后边才能听懂。我们现在呢，还是要把他的思路搞清楚，然后后边我们再读这个后边那个论呢，轻松至极啊！龙树这话，这就是大实话，太简单了，你就能达到这种程度。你什么时候把龙树论看的，就是说一看龙树，哎呀，这龙树就是说的大实话，这大白话太简单了。我跟你说，你呀，不得了了，在末法里头，末法里头就很少有这样的人。学术界、范文界公认中论、龙树论，这是佛法里头最难懂的。他就是根本就不知道龙树的这个思路，所以他就读不懂。他就说龙树这就是乱说嘛，这就是明明这个东西有，他非说没有，所以人们就读不懂。所以啊，大家下下功夫，咱们争取把这个就是龙树的这个思路搞清楚。然后我们争取读这个时候，你把那个蒲席那一段话，如果你看起来看懂了，很轻松了，后边全部的龙树论全都很轻松，都是一个思路，都是一个方法。所以这节课很重要，我们接着来啊，就是龙树这两步思路。我们上节课讲了他的第一步，就是破自性，就是众缘所生法是即无自性。为什么说没自性？哎，就是因为一般老百姓说我看见那个东西了，龙叔说没看见。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见的都是主观感觉，你没看见客观存在，还是这一套理论。哎，龙叔这个颂子我们也读过，哎，这个现在不重复啊，我们先说他的思路。然后人们承认了，说我看不见这个东西自性，但是呢，他说我能用语言证明，逻辑上证明这个东西有自性，必须得有自性，没自性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名言。第二步，第二步对于龙树来说呢，龙树不用用理论成立，龙树说没自性就是没这个法呀，这是我们一开始定的标准呢，有自性才有这个法，没自性就没这个法。这个龙树的颂子我们也读过，哎，龙树已经完成任务了，说我已经证明了你没自性，注意一个是什么呢？龙叔说没有自性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凡夫梦中法，五蕴没有自性，十八界没有自性，十二缘起没有自性，凡夫所知一切法没有自性。然后他证明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没看到，然后你可以猜，龙叔说可以猜，但是猜了之后说你不能把它当成真理啊。你猜了之后，你说你猜的对不对？你猜一个，我也猜一个，咱俩是平等的，你凭什么说你对，我不对啊？所以你这个就没法辩论下去了。所以龙树说，你猜了之后，你还得证实，还得实证。但是凡夫呢，找不到实证的方法，就是他永远看不到自性，所以被迫凡夫呢才说，我用理论证明。所以到第二步。这个龙树破他的理论，破他的话的时候啊，实际上是很轻松了，哎。所以呢，龙树，你看他在这个立宗颂上啊，他就第二句很轻松，没自信就是没这个法，行了，我破完了，龙树完成任务了。然后下边是什么呢？这些不服的人说，我看不见自信，但是我也能用理论来证明，然后他就开始提理论。然后这个我们来看这个提理论之后，龙树破的思路啊也是两句话。 我们上节课啊讲到了第一句话，我们再总结一下第一句话。龙树说呀，这个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呀，可以分两大类，一类是他的自性，一类呢是他的差别。这个差别也就是我们差别就得分成二，二才一对比才有差别，所以差别也就是分别。哎，分别是什么意思？是我们脑子里才会有分别。所以呢，除了这个东西的自性之外啊，剩下的法全在我们脑子里。理解了这个意思，你就能够看懂这个就是他们的辩论了。你看，无自性者只剩名言。当然一开始人们不服，说不是只有名言，哎，他说经常跑回来，除了名言，他说还有桌子，那回到第一步咱们再用第一步破就完了，你哪有桌子呀，你给我把桌子拿出来，你又拿不出来，还是只有什么呀，名言，就是桌子的颜色，桌子的声音，什么桌子的名字，桌子的话，是不是啊？哎，所以呢，没有自信就只剩名言了。名言的另一个名字叫假名，假名这个本身就说明什么呀，名字和言说都是只存在脑子里假安利的东西，跟真实存在的自信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我们中国人可以用汉语起名字来说，哎，外国人可以用他的本民族的语言来起名字来言说，是不是啊？说谁说的对啊无所谓，是吧？哎，你只要你能成立理论，这就算你成说的对。哎，你成立不了就是说的错。哎，跟他用什么话、用什么名字、用什么语言都没关系。所以谁都知道这名言是假案例的，只是说你用这个名言能不能把你这个真理成立起来。你说客观物质就是存在的，好，你能证明，你能辩过我，那我就服你，我就承认。现在所以第二步就是理论来辩论物质是不是能证明物质存在。哎，只剩名言，差别分别二，我们讲到二了，就是说为什么人，我们人呐，知道的都是二，就是因为我们人一，这个思想就没法动，我们思想一有感觉就是二，就是我刚才说的，你一睁眼看到白乎乎的，直觉还没起分别，就光有一个直觉白乎乎的，这已经是二了。因为什么呢？就是你已经知道了一个白跟它不是非白，哎，不是红，不是黑，不是，哎，你已经把白跟非白已经分成二了，所以你才产生一个白的直觉。所以呢，我们人的五种直觉跟那个到那个意识分析的时候，用语言分析的时候，那更是二了。所以呢，我们人的所有知道的一切法呀，全是二，讲这个道理。注意，知道都是二之后啊，一句话就完了，二只能存在在我们脑子里。二，因为什么？客观存在啊，它没分别，客观存在的东西它是叫离言的，它没有语言，它不会没有分别，它不会有二，客观存在就是一个客观存在，就是一体的。哎，你只要以有二，一定是我们人脑子里头分别出来的二。所以呢，我们佛教叫不二法门，叫无二，这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破凡夫一切法，就是凡夫的一切法都是二，二都存在在我们脑子里，脑子里存在的东西那就是妄想。所以佛那个在那个成佛的时候他说的什么呀，他说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啊，原来所有众生的智慧跟佛是一样的，只因妄想颠倒执着不能证得，就是只因为他呢用错心了，他的心干什么呀，去分二去妄想去了，一分二就是都是在脑子里都是妄想。哎，然后说有人有山有河，颠倒执着，没有的东西他颠倒执着有，把梦中当成真实了，颠倒执着不能证得， 只因妄想颠倒执着，不能证得，就是不能证得真实，因为他把假当真了。哎，他不认为另有真实，他不去追求真实去，那当然他证不到真实。然后后边一句话，若离妄想，只要你这个脑子不妄想了，断掉妄想，断掉二，一切智无碍智则得现前。你一切这佛的智慧，就那就是什么呀，你照见五蕴皆空，你从梦中醒来，那就没二了，是吧？你一没二就是没妄想了，若离妄想，行了，你的智慧，你跟佛的智慧有佛的智慧，你用错方向了。所以我们现在是什么呀，是去掉这些二。去的方法是什么呢？不是说我现在打坐我就物我两忘啊，什么都不知道了，那个没用。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了，就是进入就是叫无想状态啊，这个时候没有记忆的，没有记忆，等着你出了定之后啊，你这个人的心怎么样啊，没变，明白吧？就是你执着这个世间一切事实有的这些种子，该是多少还是多少。所以这个无想定啊，好多这个就是佛教之外，我说佛教之外的外道，最高级的外道就是无想外道。因为什么呢？他第一，他进入无想定之后啊，真的断烦恼了。你连想都没有，怎么可能有烦恼呢？真的没有烦恼。第一，他可以断烦恼；第二呢，他的果报是升到无想天500大劫，不起想。因为他熏了好多，说想是万恶之源，想是坏的啊，我就不要想啊，我就要无想。他熏了很多这样的种子啊，这样的种子呢，他就对原来的那些种子啊，他就说你不要生起想，他就这个力量大。结果他的想500大劫都生不起来，这500大劫呢，他没有烦恼，他以为他就入涅槃了，他就永远得解脱了。但是他不知道，他的这个无想的这个定力消失了，他的这个叫业用完了，从天上一掉下来，跟原来没修无想的时候什么呀，染污种子还是那么多，还没变，照样六道轮回的梦。但是为什么说他是在佛教之外最高级的呢？他至少做到了现前他能断烦恼，他还能断500大劫的烦恼，一般的外道做不到这个。我们现在一般的，你看那些心灵鸡汤，我看了实质都是在说什么呀，人总是要死的，人死不能复生，你哭也没用，是吧？你就别哭了，咱们去玩会儿吧。都是这样。哎，说人就是要吃苦的，你不吃苦怎么能什么，不经风雨怎么能见彩虹，你就把这风雨当成乐吧。哎，都是劝人这个的。那他根本认为烦恼就是不能断的，他怎么可能断烦恼的？所以我说世间的智者就是什么呀，他能够把苦啊他想成乐。工作很苦，有的人说哎，咱们竞赛那个弄一个奖金啊，咱们这个谁干得快谁就这个得奖金。哎，他把那个吃苦呢给你让在人脑子里头的看法给你转变一下，当成这个哄着你当成乐。哎，这是世间的智慧，就这点智慧。所以啊，这个世间整个它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更不要说你像那个说八仙。哎，八仙说道教就认为我的目的是羽化成仙，哎，我成下仙了，这就永远享福了，不可能的。你造的那个因有多少，它的果就有多少。那个因不是无限的，你那果也不会无限的。哎，神仙也是有生有灭，有死有烦恼，哎，只不过比人的生活条件好一点。然后还有这个什么上帝呀，就是说，哎，人呐，你这个信上帝就能得救，等着你死了跟上帝永在，永远享福。哎，这都是没有道理的。哎，因果没有这种因果，所以呢，只有佛教说的是真正能够断你烦恼的方法，就是什么呢？从这个梦中醒来。醒来的方法呢也很简单，就是大量的熏习清醒意识。哎，就是这是梦，这是梦幻泡影，哎，这是这个颠倒梦想， 哎，要远离颠倒梦想，要这个离一切相则名诸佛，要这个若离妄想，哎，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则得现前。方法很简单，让你离开。怎么离开？注意啊，离开的方法不是不想，不是无想，你无想啊，对你没有任何帮助。无想等于你现在就是一段木头，你没有修行，是不是？没有记忆。断掉妄想的方法是你熏习正见，哎，说这是妄想，我不要再做这个梦了，我要从这个梦中醒来。所有这种清醒意识破坏这个梦的正见，你就这样大量熏习，行了，你就放心吧。它积累积累，只要一够那个量，一到那个临界点，梦立刻就做不成。梦是很脆弱的，假东西嘛，哎，就是你心里头相信它是真的，它才做那个梦。你现在不相信它是真的了，很快就破坏掉了，哎，这是基本原理。所以我们现在啊，你在这听两三个小时，你就离这个梦醒已经又接近了，这是真正的修行。闻思修佛法正见，这是真正的修行。就好像刚才下边那个休息有人问的这个问题，这个也是被人问了无数次的，说我既然梦面前梦幻泡影，那我还做这些事情干什么呀？你不做，你说你不做事情干什么呀？你不做事情呢，你就没法修行。说那我做什么呀？做什么随你，你爱做什么做什么，是吧？哎，你说我就觉得还是这个上班这个领孩子好，没有关系。他不在你是上班还是不上班，在什么呢？在你上班的时候你是什么见，你是什么看法，这是修行跟不修行的标准。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一切都是真实的，行了，你这就是加强梦的邪见，你就醒不了。如果你还是上班，还是走路，还是吃饭，但是你在走路的时候你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吃饭的时候你说这一切都是空，这都是颠倒梦想，哎，你干什么的时候，上班的时候你都知道这一切都是梦，你有这个正见，行了，你虽然是还是在做世间的事儿，但是这个时候你熏的记忆就变成什么清醒意识，就变成清醒种子，就变成这个清净种子，变成你的法身种子，变成你从梦中醒来的资料，就变成修行了。所以虽然是空，你还要在里头做事，还要生想法。有的人说我那个我不想追求这个名利了，我不想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些事儿世间事没有意义，那更好了，你境界更高了，你就不要做那些傻事儿，你去做点这个不追求名利有意义的事情，是不是啊？你去这个帮助别人，这个唤醒别人，帮助别人那个学学佛法，是不是啊？哎，你去放放生，什么就是做这些从梦中醒来的事儿。所以啊，只要你学，所有碰到的问题啊，都是那几个，你不搞清楚你也走不过去。所以我们这帮人不错，很不错，就是他听懂了，他才能提出那个很实质性的问题。这我为什么回答那么认真，就是因为后边论里头就是说的我这些话，说你在那破那个时间定义有什么用啊，后边龙树破那些人的话呀，说你自相矛盾，就是用这个方法破的，很根本。你要是把时间空间两个破了，时间刹那这个定义是不成立的，空间叫极微，就是基本粒子，是不能成立的。人们一切法都是空了，都是妄想了，都是自相矛盾，就是说都是建立在自相矛盾的这个定义的基础上自己的妄想出来的东西了。当然龙树破的这个方法呀，千百种，因为他只要说出什么话来很多，但是呢我刚才说的这个破时间破空间这两个呀，这是两个最根本的方法。你要是这个懂了哈，从根本上推翻一切。最后我们再介绍一个 跟前边相等的意义的，叫戏论。戏论如果按我们一般的人的理解呢，那就是戏嘛，玩笑，儿戏。哎，戏论就是开玩笑的时候就是瞎扯，哎，就是胡扯。佛说呀，我们凡夫一切法，一切想法，全是戏论，全是瞎扯，全是瞎掰。你根据前边说的，你看是不是这意思啊？你首先一分二，你就是妄想了，是吧？真实是不分二的，真实都是一个完整的，是吧？是一体的。你在脑子里把这个世界，你上来先分成二，那世界怎么可能是二呢？那只能在你脑子里分成二。你说这个世界是由精神和物质合成的，那是你的分别，世界绝对不是那么回事儿，哎。所以呢，你一分二就是你的妄想了。你在妄想当中再说这个物质有什么组成，精神有什么组成，那不都是戏论吗？都是我们人，就是你看我们这个现在的世界观，所谓唯物主义什么，就是我们相信的这些真理，哪来的呀？都是古代的人呐，这个提一个主意，那个提一个主意。一开始，古希腊哲学家说这世界是什么呀？有的说这世界呀是水组成的。哎，可能希腊这个就是岛国嘛，到处都是水，他就觉得你看水呢，它这个温度一低了，它能成固体；温度一高了呢，它能成气体。哎，你这个物质不就是一个三种形态吗？一个气体，一个固体，一个液体，是吧？哎，他认为这个水是个基本单位，这一切这个物质啊都是这水变化来的。有的人说不对，说这个世界啊是火，是它的本质。他怎么理解呢？他说这一切里头啊都有温度，这个物质的变化是什么呢？是温度造成的啊。你说什么三种形态，他说你三种形态全是因为有一个温度造成的。哎，温度低了是冰，温度高了是液体，温度再高是气体。哎，他说我一个本质，你还找了仨形态，他说我一个本质把你就代替了。哎，温度是造成这个世界千变万化的根本原因。好多找了好多，这些人水平低在什么程度呢？他呀一个大逻辑错误，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就是造成这个世界的原因是什么，他这个原因呢是从这个世界里头取了一部分当这个世界的原因。这里头有逻辑矛盾，就是他拿果，这个世界是果，造成这个世界的因是什么呢？他从果里头拿了一点当成这个果的因，这逻辑错误嘛，对不对啊？你造成世界的这个因一定不是世界，它的因一定不是果。所以这些人一开始啊，就是一开始啊，人们还犯这么低级的逻辑错误。哎，像那个后来出一个聪明一点的，他说既不是水，也不是火，也不是气，也不是种子，他说是原子。这个呢，逻辑错误没那个去掉，它原子也是这个世界本身的一部分嘛。但是呢，它比那个好像要合理一些，所以呢，我们现在科学家一直到现在就用着这么一个逻辑错误的这么笨的一个理论，我们在找世界的基本粒子，多可笑。这理论逻辑根本就是错的，可是我们现在呢就把它当成真理。现在你看科学家在研究什么呀？就是研究这个世界是什么最小的那个基本粒子是什么组成的，这个世界还在找这个结构。哎，也是有这个数百次的人宣布过，说我找到世界的基本粒子了，世界就是由，比如我那个几十年前啊，我就看过几个科学家课题出来了，说世界啊就是由六种基本粒子组成的，我们找到了世界的密码。哎，你这六种可以组成一切法，呵，这找到这个真理了，很快就被后边人推翻了。 现在我们那个现在的理论，就是大家认为比较流行的，说是由62种这个什么夸克啊，什么就是最基本单位组成的这个世界。你放心，后边科学新发现就又把它推翻了。哎，实际上现在量子力学已经把这个就是直招物质是实有客观存在的理论已经整个推翻了。所以科学发展呢很快，后边都是在就是科学一有新发现就推翻前边的那个错误结论。所以啊，科学发展的史就证明什么呀，科学本身就全是戏论，全是我们人的假说，全是我们人的猜想。就是那个谁霍金说的，只要有一个现象跟你的理论相矛盾了，你就只能去修改你的理论。而且我们是不可能穷尽所有现象的，我们人类在宇宙里头才多一点，你连地球上那个这点东西你都研究才一点点，你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现象。所以霍金说你不可能找到真理，不可能证实真理。真理是什么呢？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变才叫真理。你得把所有整个宇宙所有的现象都观察完了之后，你才能总结出真理来。人类是不可能做到这一步的。哎，所以呢，佛说我们全是假说，全是假名，全是戏论，全是二，全是分别，全是只存在在我们人的脑海里的一些妄想。说的是非常准确的。现在呢，我们人呢会承认这一个，就是这一步啊，我们人会承认。就好像第一步他也最后会承认说我看不见自性，但是他不服。这一步呢他也会承认，就是说除了自性剩下都是名言，都是我们的言说，他也承认。但是他说呢，我就用这个言说我可以证明有自性。哎，所以他就说有生有灭，有来有去，有一有异，他就用各种逻辑来证明有自性。下边龙树怎么来反驳他这个方法呢？龙树是什么思路呢？注意啊，现在揭开龙树破名言的秘密，就是这前两句话。名义不能变，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给一个东西起了名字之后啊，这个名字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不能变。你不能说我今天叫这个叫这个，明天又名字变了，那就不叫名字了，因为我们人没法交流了。就是我们给一个东西起了名字之后啊，这个名字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不能变。哎，第二个，这个名字的定义也不能变。你不能说我名字不变，我定义老变，那也不行，那也没法交流。说我桌子啊，名字不变，然后你定义呢老变，今天是指的是这种东西，明天指的那种东西，那我们人又没法交流，又没法说话了。所以这个名字跟定义啊，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能变。哎，不能变，这就出问题了。为什么呢？这个东西我们看见的东西呢都是变的，我们看见的东西全是有为法，就是有所为，有变化，有运动，都是变的。我们看不见没不变的东西，我们人找不着不变的东西。龙树啊，就这么个小窍门。什么呢？你说的话，你定的名，你定的这个名义啊，是不能变的，但是实际呢又是都是变的，这就是一个矛盾。龙树就抓住这个矛盾，把对方的所有的话全给说，你有自相矛盾。龙树这个思路他是能找出来说，你这个话是有逻辑漏洞的，是自相矛盾的。他这个思路是什么呢？你如果你说的这个话逻辑都不正确的话，你用它证明的那个结论是不可能正确的。这个人们也承认，你首先你说的这个话得成话，得像话，是吧？哎，你说的话没有逻辑矛盾，他得的结论才可能正确。你如果说的话本身就是 二律背反，就是违反那个叫统一律，是吧？矛盾律，你本身就自相矛盾，你结论咱们就不用讨论了。龙树是采取的这样一种办法，就是说谁说什么话，他就说你这话不成立，话是自相矛盾的，所以你的结论不可能对，他根本不跟你去讨论那个结论去了，他是这样的方法。这个方法实际上它的后背的真理是什么呀？就是啊，用名言成立不了任何事实，就是你说话说我想证明一个东西的存在，彻底的来说你在这随便说说什么都没用，成立不了事实。事实只能用什么成立？眼见为实，我们大家眼睛一看这就是事实，只能这样成立，用说成立不了。实际上背后是这个，如果要是这个对方一开始就成立这一句，对方也不辩论了，因为你说什么都成立不了事实嘛，你都是说嘛，成不了事，我跟你辩论就没有用了。但是我们凡夫啊不信这个，我们凡夫一开始就认为我就能用理论辩论赢了你，我就能说证明这个物质客观存在，他有自信，人们不服这个，所以呢就会出现前一句，就是龙树找了一个省事的办法，我都不跟你往后辩论，你说一句话我就跟你说你这个话自相矛盾啊，把自相矛盾处指出来，对方一看，哦，我这个话自相矛盾不能成立，得什么结论根本就不讨论了，你自相矛盾的话你怎么跟，就是说存在一个不是人的人，这句话龙叔就说你这个人是人不是人，你不是人的话你这就不能叫做人，你叫做人的话他就不能不是人，所以你这个定义本身自相矛盾，所以你说的存在的这个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他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方法。但是我们说谁那么傻呀，谁会说出这句话来啊？我们人说出来的所有的话都跟这句话是一样傻的，龙叔的本事就在这儿，就是你认为你说出来了一句真理，一句很这个聪明的话，龙叔就能给你指出来说你这句话就等于说存在一个不是人的人，存在一个方的圆，存在这里边存在一个外边的东西，就全他就能给你找出他的自相矛盾来，奇妙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不用事实呢我们是不相信的。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龙叔论的思路啊，两步，先破自性再破名言，当然这里头啊每一步都要用大量的说服，你说除了自性就只剩说了，没人信这个话，他信了这个话就等于承认说我又看不见自性，我说又没用，那当然一切法空了，所以每一步都是要费很大的劲来说的。我们现在就是总结他整个的思路，先破自性后破名言，就这么两步。破自性怎么破呢？第一步先跟对方先定立标准，说我们说这个法有没有，它的标准是什么呀？就是看他有没有自性，有自性就是有，没自性就是没有，这个我们容易承认。然后呢说这个有没有自性啊，龙叔就说你看不到自性，你猜的自性不能算数，所以说眼见颜色不能证明有自性，然后就用那个佛说的很多什么梦中法呀什么来证明，你见了颜色了不一定有那个东西，你说见了颜色了就说有那个东西不能成立，这一下把这个自性，你看不到自性给证明了。第二步呢就是说只要他承认说我看不到自性，行了，你看不到自性你怎么证明这个东西有啊，他说我用语言用逻辑证明，然后龙叔就给他找这个话自相矛盾的地方。自相矛盾在哪呢？就是我说的这个，你说的名字跟定义呢不能变， 但是实际的东西呢都是在变的。所以呢你说的这个话永远指不上那个东西，它是两回事儿。你明白了这两句话，整个龙树论啊，你明白了这两句话你就看懂龙树论了。你不明白这两句话，死活你看不懂，你就认为龙树啊就是这个胡讲，哎，强词夺理，是这个不讲理啊，这个龙树就没有说服力。哎，你不懂他这两句话呀，不懂这个思路啊，你就是那种感觉。哎，我们试试啊，这个下节课呢是这样，我们年前就是春节之前还有两次课，24号、31号还在这个地方，接着这个后边看看龙树怎么破，具体的怎么破这个，用他这个思路来破这个对方的理论。哎，我们年前呢再讲这么两次，年后呢基本上就是2月份整个休息，到过了15，这个慧心阁很这个精进啊，过了15就开工，过了15之后第一个星期天是什么呢？是28号，就等于是那个2月的底。哎，大家记住，2月28号我们接着来学这个龙树的思路，龙树的理论啊。这个春节之前还有两次。现在呢我们来把这个龙树的论看看龙树是不是这个思路，我们简单的过一下。这个12门论呢一开始在里头啊他说了这么几句话，记住啊，我们现在走这个12门论的，按照龙树的这个我们走的思路啊，12门论说大分深意所谓空也，就是前边讲什么是大乘法啊，这个说摩诃眼意无量无边，以是因缘故名为大，都是在讲大乘佛法。说这个大乘佛法大分就是它的重点，深意就是它的核心，是讲什么呀？就讲一个空字儿。若能通达是意，即通达大乘。哎，你就一切都通了，知道它为什么说空，具足六波罗蜜无所障碍，你就没有障碍，就是说你核心也通了。那小的那就不在话下了，小障碍，哎，没有大障碍了。是故我今但解释空，所以我这个12门论呢，只讲说为什么说空。解释空者，当以12门入于空义。他说我解释这个空字啊，从12个角度你就懂了。哎，我讲完这12个角度，说这样看是空，那样看也是空。好，你这12门进去一看都是空，行了，你这就。懂了这个空了。初是因缘门，就是第一品，我们先从哪个门进来？因缘。因为我们凡夫啊都认为因缘是真实存在的。龙树上来就说呀，众缘所生法，哎，这里头包含两种法，一个是众缘，就是生成一个事物的所有的原因，众缘。然后呢众缘一合，它会生出一个法来，就是木板、木匠、时间、胶水、钉子，这所有的众缘，他们会遇时，他们一合，哎，时间比如半天，一合所生法，一个桌子出来了。所以这里头包含两个法，但是呢我们说过众缘也是众缘所生法，它是，你比如说木板，它又是其他一大堆原因合生的木板，所生法呢也是众缘。你生出来一个桌子，这桌子干什么用啊？以它为因，又能生出其他的法来。所以呢，这两个实际上呢，又是，哎，都是一回事儿。这实际上就是说什么呀？凡夫所知一切法，凡夫这个知道的法里头有没有没有原因的法呀？说没有任何原因，没有道理，崩来一个法，没有。所以呢众缘所生法代表了凡夫所知一切法。说大乘为什么上来就讲众缘所生法？因为还有一个小乘啊，已经把那个非众缘所生法，就是那个叫自然而生，没有道理，甭就来了的，什么大梵天，什么上帝，什么这个，反正就是说我，哎，说你怎么知道，我又没见过我，反正就是有我，没道理，不讲理，这种东西啊，就是叫无为法。没有变化的法，没有原因的法，这叫无为法。小乘已经把无为法给破掉了， 所以大乘上来就破有为法，心经上来就破五蕴身，他不去破那个说什么上帝啊什么我啊什么那无为法，他不破了，只是在小乘基础上。所以这个大乘里头说的众缘所生法呀，代表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上来龙树就说呀，只要是众缘所生法，是即无自性，他就是没自性的。为什么他这个呢？用一个最简单的理论是这样说的，说既然它是有很多他性合合成的东西，那它就没有自性。因为什么？它这个自性是很多的他性堆在这一起的，它不是，它没有一个本身，它的本身是很多他合成的。哎，就好像我们说佛经里头经常举叫君临，军队和森林，就是说森林没有自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世界上并不存在森林这个东西。因为什么？因为森林是由一棵一棵的树组成的，实际只存在一个一个的树，不存在森林。森林没有自性。森林说森林是什么呀？森林就是一大片树，一个一个的树合合起来就叫它森林，这是一个空名，真实存在的是他性。所以说众缘所生法都是没自性的，就这意思。军队，世界上不存在军队，军队没有自性。你说军队是个什么东西？拿出来，拿不出来，这个空名。说是那军队是指的什么呀？是有很多他性合合起来，给他起个空名假名叫军队。比如说很多人兵，很多炮，很多枪，哎，把这一堆我们就起个名，这叫军队。所以我们所有的法呀，都是他性组成的，都是众缘所生的法，所以我们所有的法都没自性。哎，然后有人说那没自性有他性啊，你没有军队这个东西，但是有那个士兵啊，那个人是实际有的呀，他又是众缘所生法，他又没自性，他是什么是叫皮肉骨头血什么，哎，又组成的他也没自性。然后你说骨头有自性啊，你说骨头找，最后又找到什么呀？极微，说这个世界哎，就是极微组成的。好，这个极微变成什么了？变成无为法了。因为什么？它是最小单位，它不能再分，它没有原因，它不是众缘所生的法，没有原因，没有原因它怎么来的呀？不讲理，无因生，不讲理了，这就叫自然生，天然而有，不讲理，无为法。你看这也好破，你不讲理了，那你怎么证明它存在？是不是啊？你证明它存在，你得讲一句道理吧。你这我就是有，哎，基本粒子从哪来的呀？没来处，哎，自然就有。那就是说你本来讲理讲到最后你自己不讲理了，哎，行了，你自己把自己打倒了，我也不用跟你辩了，你不讲理了吗？所以呢，第一句话这个思路啊是这样的，哎，众缘所生法是即无自性。这个道理你经过反复的讨论，最后他可以接受。接受这个其实已经就完成任务了，因为前边我们一开始有一个标准，说一个法没自性就是没这个法，那就光剩下你说什么就没用了，就跟孙猴似的，你怎么说他都没用。所以第二步龙树就说了，这一切法都没自性吧，若无自性者云何有是法。你看第二步破了一个法，哎，不破自性了啊，都没自性哈，没自性他说你就没法有这个法。第二步破法，这个法是什么呢？我们说了除了自性剩下这个法是什么呀？就是我们人说的话，就是名言假名二戏论，呵呵，就是这些东西，他别就是这些东西。所以你看龙树啊，他的论就是两步，第一步先破自性， 第二步破法，破那个名言，是吧？后边就是实际例子了。我们原来已经学过这几段了，可是呢卡住了，我们觉得这龙叔不讲理呀。哎，我们在明白他的思路之后，下节课我们就开始具体的看看是不是龙叔说的这个话呀，很明白，哎，没有问题。你要是理解了他这个思路，你就能达到这个思想。当然这是很困难的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录音呢多听几遍，哎，多这个熟悉熟悉，有什么问题大胆的就问，因为这个我们就是讲座是干什么，就是解决问题的，哎，把这些障碍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最后我们肯定能看懂龙叔论。因为后边我们时间没限制啊，哎，我们看懂龙叔论了，我说了不起，哎，我们就完成了一个在末法里头，我们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事业，我们在末法里头看懂正法了，我们能够看懂号称最难学的中论，哎，看懂龙叔论了，我们能够看懂般若经了，啊，叫此生你得到这个叫再无所求啊，叫
朝闻道夕死
啊，朝闻道夕死可以，我是说有个广告词说得到他这个东西了就再无所求了，你说那多浅薄，你知道真理了，你走上真正的成佛的路了，是不是啊？你知道怎么从梦中醒来了，你能够知道怎么度一切苦厄的正确的方法了，根本的方法了，你还求什么？你还去求梦里的那些东西，你自然就不求了。好，我们来回向。